就是说，你去看一些很多的灵修者啊，不管是哪一个门派的修行者，通常他们都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你习惯用一种方式在活你的人生，然后突然间你改变另外一种方式来看你的人生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所有的力量都找到了那种感觉。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你去看赛斯书，他主要跟你讲的大概是两三个东西嘛。第一个东西就是你是一个多次元，你是个多次元的人格。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它是来自于一个内在实相的内在的一个想法的外在表现嘛，等于是一种内在行动的外在表现嘛。那这个说法呢，你去看哈。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每一个宗教都一样的说法。比如说，基督教来讲的话，他是说呢，人生而有罪，有原罪。为什么？因为当我会想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就怎么样，我就有个理想中的自己，我想要，我认为我应该是怎么样。可是问题是你忘了，你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对外在的物质化。所以，如果你站在你的行动上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你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理想面目的话，哈，你是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内在的操作手嘛。这是基督教的说法。佛教的说法是什么？佛教的说法是说你还有阿赖耶识，有莫那识。那既然有莫那识，莫那识产生你那个前面的那个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换言之，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包含在什么？包含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嘛。那假如说是显世界是由隐世界所投射而成的，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物质的世界就是投射而已。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都是说显世界是由隐世界的投射，而且他们用同样的语言叫投射。那所谓投射的意思是什么？投射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对外在的表现，你是在那个行动上。那在那个行动上，你为了评估产生一个叫做自我。可是如果自我放掉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内在的行动是很清楚。可问题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说放掉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是说你完全专注在内心的那种 feeling 跟你的本来面目了。因为你如果有两个面目同时存在的话，我有一个本来面目。我有一个理想中的面目，这两个东西同时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怎样？一定冲突嘛，对不对？我很想骂一句话，可是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好，其实刚才就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嘛，他就跟我讲说，我昨天上你看你的课，可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可是我心中会有两个声音呢，一个声音就是我应该要怎样的，那一个声音是我觉得是怎样的。这会有两个声音呐，那这个两个声音，你一直都在冲突，那你一直都在难过，一直都在压制自己的能量，一直都无法去表现你自己。可以，当克里斯那穆提是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从梦中醒过来之后，然后他是一个蛮对自我的意识控制很轻的人。他说：“他接触到后面那个能量。他说，你只要接触到，你就了解；你只要接触到，你就了解。而且他会深深的，就是说，那个大卫伯姆问他说：‘那是一时吗？还是你经常都有？’他说：‘如果一时，我就不需要谈；但是经常都有。换言之，就是当你把操作的权力往后交，而你又能够全然去展现你的那个行动的自我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原来是这个状态叫做当下是威力之点，而且原来是这个状态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可是如果你的信念有两个呢，有三个呢，如果这个两三个又是冲突的呢，而且常常是冲突的，对吗？你一下又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下又是说不争此时。那此时不争，不是在待何时，对不对？你有各种不同的那种slogan， 那这个 slogan 不断的在你心中，你不断的在换不同的 slogan， 所以你有很多你觉得你应该要怎样的那个自己，一直在逼迫着你本来的自己。所以因此呢，你会发现到你一直处在一个冲突当中。好，那假如这样讲好了，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今天不是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应该要变为更好，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由内在对外在的物质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你很了解，那其实这个过程应该是怎么说，你知道吗？应该是说我可以好，我可以不好，我可以神圣到不行，我也可以无赖到可以，我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表现，因为我是让内在直接在操作，直接操作那个感情。所以为什么赛斯告诉你说你要觉察自己的情感，因为每个人的情感颜色不同，那每个人的信念不同。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当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叫正面的思维，什么叫负面的思维，什么叫做好的信念，什么叫做不好的信念。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追一个东西叫做好的，对吗？可是问题是，当你在追好的的话，你会不会马上就有一个坏的在前面等着你去掉入那个洞，是不是这样子？当你说有上帝的时候，不会有魔鬼吗？对不对？当我说我就喜欢红的，那你当看到不是红的的话，你会觉得我讨厌其他颜色嘛？对，一定是这样嘛。当你拉开一个是你的标准的时候，其他的部分它自然而然。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追求好的的时候，我们就回不到一个状态，就是那我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本来的自己是什么？这样，所以你知道吗？像在你看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当中，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表达，而且你从头到尾他都贯穿这个想法。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变得更好？那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马上要跳脚。那不然呢？我要变得更坏吗？或者是说，那如果我没有变得更好，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嘛？马上会这个东西就会出来。可是如果你了解到你是内在对外在的物质化的表达的时候，那本来就是一个内在，就是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啦，简单的讲就这样子嘛。你那个烂人，那个烂人的样子哈，本来就是神的旨意嘛，对不对？你就叫一条狗过来说，我跟你讲，你要学猫哈，你猫呢都会擦嘴巴哈，然后猫都很干净呢，猫呢。大小便之后，他会自己弄得很干净。我说不行啊，我就是喜欢吃屎，我狗吃屎。你怎么教他？你有用吗？那这个是他的本来面目啊。那你知道，好像我如果知道我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压抑哦，我完全处在一个心流状态，我完全处在我自己的能量状态，我完全处在一个我能表达最好的状态哦。那如果说你承认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处在他的本来面目上，你就不会要求他跟你一样了。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讲一句话啦，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这样说是不是好漂亮？对不对？我们好高兴。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我们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性，都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自信，是没有错。可是你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遵照这个嘛？你会说，哎，那个比较好哦，对不对？啊，那样比较对哦。那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哦，对不对？你有没有回到你的那个独特性？没有嘛。然后当我没有的时候，我也会要求别人跟我。你看你在骂人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是他的想法要跟你一样嘛，对吧？问题是他就跟你不一样啊。那他不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他不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然后你不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你为什么一，比如说，当我们在骂人家的时候，我跟你讲哦，你这个人哦，你就是怎样，对，他就是那样。但是问题是，他不能是他自己吗？Hello，对，在上课。
OK 好。OK 好。
这个东西哈，我是觉得说，你深刻去了解，比如说，如果你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自信，每个人都有你的独特性的时候，最有力量的是什么？最有力量、最经济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是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了。那走在你的路上就没有所谓好跟坏哦。就好像我说的，你不可能叫一条狗说你跟猫一样嘛，大完。大小便之后，你要把它埋得干干净净。人家都那，你有办法吗？没办法，对不对？那猫看到老鼠就会抓，就会撕来吃。你叫狗吃，狗不要的呀。等一下哈，你说，当你觉得对对方有愤怒的时候，那现在问题是你根本就对方不会有愤怒啊。首先你不会对方有愤怒，因为他做他自己，你干嘛要愤怒？不是啊，那对，那我对他有生气的时候，我如果真的有觉察的时候，我也可以生气耶。那又就是我的本性之一啊，我生气就生气，可是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要他跟我一样，因为你这个基本部分要弄清楚啦。你为什么不要告诉他你生他的气？因为啊，你可啊那你就不能做你自己吗？啊，污染就污染不行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平常都有在污染的时候，哈，你就发现到你把你的界限都画得很清楚哦，不然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哦。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里有人抽烟呐，可是我的胃不好，我就是不能接受到烟味。那呢，好了，我就不要去让大家气氛不好。可问题是，你可以讲啊，你说我的胃哈，就是有受伤哦，我闻到烟味。会有过敏反应，好，那可不可以你等一下再抽，还是你到外面去抽一下？那对方会可能会有不愉快，好，但是那是他的事嘛。可是你表达是你的事啊。现在当然应该表达啊，那但是如果你不是表达，而是愤怒，而极度的愤怒，当你有极度的愤怒的时候，那个愤怒也是合理、合情、合法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只是说你可以愤怒，但是愤怒不等于暴力啦。不是说我愤怒了，所以我拿刀子戳你或怎么样？不是，因为愤怒是愤怒，愤怒是表达你的情绪，对不对？可是你愤怒都没有表达的话，首先人家并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第二个，你来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你的个人性，不是吗？那你的愤怒不能表达，那你怎么样去彰显你的？那一个部分的力量，所以你就会变得无力嘛。因为这个我不要说，那个不可以讲啊，那个不准。那坦白说，赛斯在这一章还是在下一章有一个说法哈，他说你千万不要认为哈是不能犯错的，或者是必须一定是要做好，你可以做不好。当你可以做不好的时候，你才能够充分表现你自己嘛。对你来讲，也许你认为做不好，可是对内在宇宙来讲，他认为你这样好得很呢。因为你的视野跟后面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觉得重点只有两个啦，第一个，你的愤怒不等于暴力啦，这第一个啦。第二个，暴力哈，就算你今天有愤怒了，你就是不能侵犯别人啦。我所谓的侵犯是说我表达我的感觉，但是我不是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子嘛？我是说我是处于在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样的话，你会把很多的界限就画得很清楚，然后该表达的部分就表达得很清楚，这样子。因为你去想一个状态，就是如果物质的世界是由内在在表达的话，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表达那个真实自己耶，不是吧？ 我们是在表达真实的自己。如果我只有在赛斯书看到这种说法，我只能说赛斯你这是你的说法了。可是因为我在各个地方都看到同样的东西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其实像你说的内外之间的这个部分，当然你说翘死你证明给我看，我是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人可以证明的啦。好，可是问题是在于其实每一个邪派都是一样的说法、啊、只要你相信后面没有都一样啊，都说有一个后，连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都是这么说的嘛，你后面有一个实相嘛。好啊，对基督徒来讲后面有一个上帝嘛，对佛教徒来讲后面有一个神明嘛，后面有一个佛陀嘛，后面有一个佛世界嘛，对吧？那对阿美族来讲，那么后面有祖灵嘛，后面有你看不见的那个心灵层面。那再来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如果你一生来就有你独特的特性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意思哦，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换言之，你的智慧、你的心智的累积、你的聪明才智、你的美貌与火、你的一切你既以为傲的东西，它是什么内在所创造的，这样对吗？叫做天赋嘛，叫做本能嘛，叫做你与生既有来的能力嘛。但是如果我的能力既然连我的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我的表达怎么不是与生俱来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力跟功的作用嘛，比如说我就是能够表现这个能力的这个力道，然后它会产生同样的功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我有力而不产生功，怎么有可能？我有力，但是我把那个功弄掉，那你在自找麻烦啊，你一定产生冲突的啊，不是这样子吗？我撞球撞上去了，然后这个球一打出去之后停，那你要怎么停？子弹已经出去了，等一下 hold down 对不对？你怎么 hold down 啊？你子弹已经射出去了，你说 hold down。 那我们这个子弹是内在 射出去的，而且你如果根据早期克赛斯书在讲的，就是说内在电信实相所产生的东西，你在物质世界当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得住，因为那是内在电信实相所产生的，所以你无法去阻止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用的是我们个人的智慧，我们也以个人智慧为傲，所以克氏一句话就把它打翻了。他说你们认为的那个骄傲、那个虚荣、那个自己很好的那个感觉，那是你认为你已经达到了什么东西，但是事实上所有东西都是内在的。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内在的，你骄傲什么啦？对不对？如果你生来就很漂亮，那你骄傲什么？因为那本内在的，你内在就有这个想要表达这个部分啊。你生来就很聪明，那翘死你生来就用台湾国语，那我就内在表达了。对啊，那内在表达的时候，不能说我子弹射出去，然后说 hold down， 你要怎么 hold down？我一般我不是叫 hold down， 我叫做胆荡、欸、我姓陈呢、啊，陈董事长叫胆荡、欸、各位对这个，你去想哦，我因为我今天有今天在 email 上我有提几点了哈，我的意思是说哈，你看哦，如果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好，或者是说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这个他在说些什么？你觉得他在说些什么？我来看一下我的 email 哈，等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是 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那有几个问题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必然有一个内在的次序，而我们是那个内在次序的外在化。那既然有内在次序的话，哈，坦白说，没有什么东西你需要抱歉，需要惆怅，需要难过，需要有任何情绪，因为这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必然意味着行动的活力是来自内在，不然你怎么有所谓的天赋，对不对？第三个呢，心智一定超越物质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现在以为的心智，它其实心智是可以累积的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有那种新的孩子跟现代人，就是很符合，但是我们一代一代会有不同，对不对？所以心智它其实超越物质的状态。第四个，其实创造力的来源就是内在的，并不是外在的。那你就会发现，他说：“那我在挣扎什么？我在难过什么？我在冲突什么？我干嘛要变为一个更好的？”我这样讲哈，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陷阱啦。就是说，当你觉得你不需要再去变得更好，而你回到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你变的就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你最有力量嘛。你最容易变到你想要变的那个方向，因为你的内心没有冲突，你内心没有所谓的委屈，没有所谓的挣扎，没有所谓的压抑，没有。你的内心是空无点墨，而在空无点墨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任何方向。当你没有任何方向的时候，你什么方向都可以做，而不是说你限制在某一个方向上。可是我们现代人都是，尤其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脑袋里面累积太多太多应有的方向了，对不对？我应该就要怎样啊？啊，这个人就应该那样啊！我在礼拜天在开玩笑，我说一个不爱做产生的问题，你可以经常在报纸上看得到，真的需要做的人不敢做了，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可是他怕说做了以后被批评，对不对？本来不爱做是没有人就可以做了，对不对？但现在你不敢做，因为你做了人家会骂你呀。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高标准嘛，说你说不应该做，对不对？所以好意变成很糟糕嘛。因为你就算你身体不舒服，尤其年轻人，我上次在讲到说，一个年轻人然后被一个妈妈骂得要死，那个男孩子后来气急了，就站起来然后把裤子脱掉。为什么要裤子脱掉？因为他是装义肢啦。外裤脱掉就看到他的一只啊，对不对？那妈妈就变成打脸，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东西你怎么会知道？比如说我们在看别人啊，他应该怎样？问题是你不是他，你不了解他的痛苦，你坐着你不晓得站的人的难过，你完全无法去理解他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方式，他是无可奈何的。你要了解到说每一个人都很想表现好的那一面给人家看，只是他表现不来的时候，他会相反的方式来表现，就是我来批评你啦，或我来做反动的动作，因为我一旦反动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坏的，我是好的，对不对？我把你我说你都里面都很烂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我就比较好？所以那些批评者啦，那些反社会的人，他反社会，他意思是什么？我的想法比你们好，你们这些人是不好的，是不是？黑社会为什么是叫黑社会？黑社会有没有道义？有啊。他有没有善良的心？有啊。他有没有想做好？有啊。他们如果他没有想做好的话，他连义气这个东西都没有嘛。但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假道邪啊，你知道吗？你们这些人都很假。就是黑社会的人的观点嘛，所以我们一直想做得更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做不了更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伪装。那伪装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状况，比如说你就会变成黑社会的。如果你做不了好人的话，你就会可能在坏人当中去集结嘛。然后我还礼拜天还提另外一个例子嘛，就是我在讲那个 Costco 那个例子，对不对？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有一个愧疚感，那他为了要让自己的愧疚感得到满足，所以他会说：“哎，你怎样怎样怎样啊？你应该就是要尊重怎么样啊？”他会要求别人符合他的标准嘛？ 那对这目前的这个论点，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如果你是那一朵花，就全然去绽开你那一朵花的香味跟漂亮，对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是由内对外的表达嘛？所以你最有力的方式是呢，表达你的能量的本质，为什么？因为物质本身就是能量嘛，因为物质就是能量的物质化嘛，所以你当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表达你的真实的时候，你其实是回到一个能量的源头，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会懂得爱，而且你也会尊重别人。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这个位置上，我站的是另外一个位置。我们从小就一直在做一个东西，就是。我伪装我自己，我站在一个别人看不到我的地方，所以我连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能量？因为能量不在那边呢。我开一个玩笑说，像撞球一样嘛。如果内在的力量像一个球杆，不断的往前撞，不断的给你力量，可是你一撞过来，你就闪一边，永远转不到你啊。你那个真实的自己的能量没有办法被补充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也不敢跟，甚至你也不敢去看内在啦。有什么想法吗？丽娜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没关系啦。教育是引，我们在讲说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电台提嘛，哈，希腊文教育是什么意思？对，啊，教育这个字 education 在希腊文就是引出想法，因为你不可能去，我如果是写已经有的东西的话，那你在写什么？其实真正的智慧在你的内在嘛，对啊，它是引出，就是把你内在的那个能力、内在想要表达的东西引出来。因为你去想，如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可能要求大家在表现上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说一个图画课，老师在这个桌子上放一朵花，然后叫你素描，那请问哪一种素描是好的？一定要画得很像呢，那就干脆拿照相机就最快了，啪啪，是这样是最好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毕卡索画得最差。他会抽象化，对不对？他会想尽办法去表现那个他看到的美，或他看到的能量状态，或他所观察到的点。所以每个人都不会一样啊。一个图画课下来，你把所有的考卷收回来，你应该找不到两张是一样的啦。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说什么是一个好的标准？所以为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不对？所以，我们存在一个本来的一种面目，但是心里面有想。哦，人格分裂症的部分，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它其实讲得蛮清楚，就是当我的主人格完全没有力的时候，可是呢，我又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另外一种力量是应该有的，那你不敢去用它，大部分的情况会把，比如说你认为暴力是不应该，你不敢用它，但是你又有那种想法，你就说这个人就是应该处罚，应该用暴力来解决，啊，你又认为暴力才有力量。这个时候，你的主人格，你的主人格就是一堆人格当中被浮上来做一个主宰，对不对？啊，你有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对不对？那他都在你的潜意识的层面。好了，那主人格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庸懦到极点，然后日子都没有办法过的时候，哈，他认为的比较强的那个部分的这个观念呢，他会促使他的。 曾经生命过程当中比较强的部分起来，然后这个一起来的话，那个自然就把他原来那个懦弱人格会把它挤掉嘛。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一直都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啊，因为你的领导同意是一致的。什么叫领导同意一致呢？就是你本来你就是由内在显出来的一个人格，作为你身体的一个主宰嘛。而你这个同意一直都受到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表达，而内在的能量一直在你身上，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况会是最好，然后你的一切的表达会是最顺畅，而且你全身会充满着能量。那对于一个能量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的表达或者很多人的看法其实都蛮一样的。比如说像克里斯拉穆提，他提到说 他的情况，就是当他把他那个想要掌控的更好的自己那个部分，他拿掉之后，他就是当我不再做主的时候，内在就会做主，对不对？他就 touch 到了，他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就如果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啦，那你的能量跟后面的能量是一致的，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能量这么强，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球杆在这样打，它一直同一个方向在打，你不闪避。我的球不闪避，所以我就会被后面的那个力量推着走，对吗？现在问题是，力量是有，可是他打不到你啊，因为你在装不是你啊，你装一个不是你的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是谁，那后面的能量根本他不到你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实际生活也是一样。做他做自己，因为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了。那我其实在本来要录一些电台的节目嘛，我本来是在想提到有三个例子啦，一个叫做杨三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黄寮。这个人呢，他完全没有接触到任何建筑方面，他曾经做过工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接触到建筑，他也没有任何建筑的背景。他翻到了一本日本的书，而且他又不懂日文。然后他觉得这个书写得很好，大概是数字或图案看起来很好。他花了十五六年的时间自己盖房子，那刚刚开始的主梁花了五六年的时间还搭不起来，那现在已经盖到第三楼了。好，那所有那些建筑界人都来参观，还有好几个人每个礼拜都从台北赶过来帮他忙，不要钱的哦。你要的话，我可以把它 post 到网络这个 WeChat 上，让大家去看一看，很有趣，很有趣的人。那刚开始的话，全家人都反对他，尤其是他业户，简直就是快抓狂了，因为他们家里开了一个店，对不对？好，就变成他老婆在主持嘛，他就全身。但是他现在他说，我为了盖这个房子，好，就是说他找到他自己的快乐，找到他自己表达的那个方向，而且很被肯定，他说他在这个地方找到他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例子啦。另外一个例子是，你看，他完全都没有所谓的手鞋都没有哦。另外一个例子是雕蛋的，雕刻蛋的鸡蛋，雕刻蛋很有名很有名现在，然后他一个蛋可以卖一两万块钱，而且是畅销到不行了。刚开始雕刻蛋也是被骂的半死啊，因为那个蛋真的你哪都会破，对不对？更何况你要在上面雕刻哦，不是画画哦，镂空哦，那它可以做成好几层的蛋。这两个我今天晚上 post 到网络上给大家去看一看好了。那刚开始也是很惨啊，那现在呢，他觉得他走在他自己的路上，他是说我找到我自己的价值，我找到我的力量。对啊，那你要说你怎么不做一点正经事啊，对他来讲那是最正经呢。你跟蚂蚁那个蜘蛛讲说你干嘛 做点正经事嘛，那么一天到晚在那边玩那个网，在上网。所以，我们内心的、我们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遗忘好久了，我们一直都没有走在我们该走的路上。因为一旦有思想，就会投射到你想变得更好嘛。那当你其实你要变得更好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要离开原来的自己。可问题是，原来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有多次元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自己是内在对外在的物质化表现嘛，对吗？所以你要离开，你要背叛你的内我，对不对？你要背叛你的内我，因为你觉得内我跟你设计的不好，但你忘了那个就是你自己，而且那是原来是你自己设计的，因为你什么样都可以。你在你的内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其实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选择的，只要你选就有。哦，你可以选漂亮啦，可以选聪明啦，可以选富有啦，可以选什么？但是你都不选，你选那个。但是你知道这个概念一旦有的话，哈，坦白说，你的人生的过华，哈，你会觉得说一片光明啦。礼拜六，我女儿开一部车，然后去撞车撞坏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没关系啦，好，这玩意是 OK 的，你要的话家里还有，你再来开就好。他说 Not OK 啊，他说他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我说你不用做更好，你已经是正好更好了。因为我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我觉得说你就表现你自己就好，你撞车就撞车啊，没怎样啦，对啊。但那你一直在责备自己，你又能够有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一直责备自己，然后觉得我、哦、这样做不对，那样不对，坦白说了，你做的这个广大哈，允许你做所有的不对啦。因为你可以不对的时候哈，你就发现到说你的角度跟方向哈变得好宽大。如果你不能不对的话哈，那你就只能在一边走路而已啊。可不可以不对？可以啊。可不可以无赖一下？可以。可不可以笨一下 ？OK， 对啊，我就传了一张我跟姑父照相的那一张嘛，我就说你老爸也很姑父啊，这你会对很多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跟谅解，你的心胸会更宽大了，你会允许别人做他自己，也允许别人有错。因为你也允许你自己有错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其实那个错的部分反而会是最少，而且呢，坦白说，虽然你没有追求更好，但是它一定会更好。你不觉得修行者最后的原因都不是说他立了多少功德，而是说突然间他接触到后面的能量吗？佛陀不是坐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就什么都通了吗？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能量跟他的那个本来面目是合一的啊。你去看所有的证悟者的这个经验跟他所谈的事情，他都在谈一件事情啊，不是说、哦、我今天就像我们是不是看到那个叫做生命回旋，对不对？你也看不出他要做什么功德嘛，没有嘛。但是他是跟什么？坦白说，他就跟他的能量接触啊，就回到他的本来面目啊，回到那个无咎无有的那个状态啊。你知道，当你无咎无有的时候，你是处在一个心流状态，处在一个安然的状态。可是安然的状态，安心才能专心，专心才能够开花结枝啊。那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道理啊！我一直觉得我很不好，我就觉得我做错好多事情，我觉得我好烂。那这样的话，你会继续烂下去啊？对啊。所以我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就是，爱，就让我做我自己。因为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什么？你接触到爱，然后你才知道说爱自己嘛，对不对？因为我接受我的所有的条件，是不是我开始爱我自己，对吧？我爱我自己， 然后我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呐、啊。三师有提到说，当你没有办法爱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爱自己，你其实没有办法爱任何一个人呐、啊。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呀、啊。那当我在做我自己，我接受我的所有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安心的，然后我就在我的这个生命里头发现我的力量。然后因为我有发现我的力量又安心的，所以我在这个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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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力。那当然你就处在一种能爱，有能力去爱，然后也开始欣赏自己的这个角度。所以一直在提到说什么叫假谦虚。我在上一礼拜天的课里头提到一些假谦虚，后来好像不晓得没讨论的哈。假谦虚，你对什么事情你都会认为说我必须要委曲求全，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并没有回到你自己的那个能量状态啊。那你说爱就要让他做他自己嘛？当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时候，你当然会愿意让他做他自己嘛。你之所以不愿意让他做他自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你自己啊。你希望他来保护你，你希望他来，为什么他要来保护你？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对不对？为什么？这是今天人家问我的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大家哈，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问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寂寞？那怎么样消除寂寞啊？寂寞到底是什么？各位有没有什么答案可以给？各位，你觉得寂寞是什么？当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让我靠一下肩膀，当我觉得我好像有话无话对别人倾诉，当我觉得我是在一种无力状态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一种寂寞的感觉嘛。但如果说你都一直处在一个我对自己的一个信心以及自己的乐趣里头，你怎么有时间可以寂寞呢？那什么叫跟自己独处？是不是你喜欢自己，你也愿意去 touch 自己的内在？好，那你就发现到说，你其实一点都不孤单。为什么？因为你生生世世所有的自己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你的内在跟你在一起啊，或者是如果用宗教术语来讲，是神一直都跟你在一起，神从来就离不开你嘛，神没有能力离开你嘛，因为你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啊。那神没有能力离开你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寂寞？那因为你没有个人可以讲，却最能够跟你讲的就是你的内在啊，不是吗？你可以跟你的内在对话。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讲过很多次了哈，一般基督徒都说神在跟我说话，对不对？那有没有真的是跟他说话？你去问基督徒，他们都说有，有。我老婆也是那么讲啊，有啦。那有没有我是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那么虔诚的哈。不过我知道有了，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朋友跟我讲说，他有时候难过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一句话，他说明明有人跟他讲这一句话，呀，说孩子不要伤心呐、啊，或怎么之类的。因为你如果有真的有跟自己独处，能够跟自己独处，而不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独处，因为你要抓一个来依赖，来依靠嘛。那当然你会套一个名词，就是爱嘛。好，因为你有颗赖嘛，对吧？爱跟赖差不多了哈。你可以赖的别人嘛，哈，他都在，所以你就觉得很安心嘛。可是如果你都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然后你一直都走在自己的内在跟外在化的这个行动上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会觉得寂寞？不会啦。那你，对，你可以试着一个，你先假设，你假设有，好不好？你假设有，因为我们都在探索，我相信这里的所有人都在探索。你假设赛斯说的对， 假设克里斯拉穆提说的对，假设佛陀说的对，假设基督徒说的对，我们后面有一个隐次系。假设物理学家说的对，那换言之就是有人就根本就站在你后面，而且你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把自我全部放掉。好，我说的自我全部放掉，不是说你不要有自我，而是说你去靠后面的那个部分，就是跟你的灵感接触了，随时询问他 ，ask 去询问他。那很多的这个描述当中，比如说在一种书灰舞蹈，好，或者是那个奥修不是在教一些洞中禅，然后进在那些洞中禅的时候，他在一个 moment， 他突然间那种一直在控制的那个字不见的时候，他会 touch 到那个很大的能量。因为你好 ，lonely 后面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无力感？你去当你 lonely 的时候，你去看后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叫无力感？那为什么有无力感？无力感的意思是你觉得必须要靠个东西才有力，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取得很多人对你的赞同，你会觉得哎，我这样我比较有力。一般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朋友。的人呢、啊，大部分都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是相当的无力感。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我要看看你们大概你们的脸色怎么样，有没有人赞成呢、啊？当别人在反对你的时候，你会非常难过，啊，你也会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失落。当我觉得我被拒绝了，被反对了，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失落。可是你去看我刚提的那两三个例子，哈、哦，他是遇到。天大的反对声浪、欸，哎，你在搞什么、啊？你盖房子盖十几年，你又没有盖房子的经验，又没有执照，又没有建筑经验，什么都没有。那你一个人没有人帮忙，你在盖三四楼的房子，对不对？可是他觉得，哎、欸，他觉得他就想这样做啊。一个人当他的内心的信心很强的时候，哈。他根本就不会管你反对不反对了。没错啊，那叫神入嘛。就我在做一件事情，你已经忘神了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啊。如果你是林黛玉，那你就忧伤吧，对不对？你就去葬花啊。啊，如果你今天是 Hercules， 你就去表现你的力道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为什么不敢呢、啊？像《Men in Black》那部电影，对不对？大家不是说要参加是什么什么探索外星人的那个警探吗？大家都坐在那椅子上写。那个人进去就大辣辣的从那边拖的一把那个把那个桌子拖过来，嘎拖过来。那你想，如果你连哪个桌子过来，你都怕别人讲话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当警探呢？对不对？ 就是我们都一直在看别人有没有怎么样做，但是你没有想过，那我能不能怎样做？那我们到公司上班，我们也都是看说这怎样。但是其实我当时我在找工作，我常常跟人家讲哦，我说你如果要找工作的话，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然后你提出一个你自己的个人方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个人方案。你的见解不对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根本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一般负责人他会看到你是有冲劲、有敢想的人啊，有梦想啊，你敢追你的梦想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敢做。那如果说你只能合污同流合污，那这样的话，那你只能说是一个机器嘛。我只能在这个整个这个架构里面当个螺丝钉那个机器，但是你没有那种创造性思维嘛，也很好啦，只是说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你自己的力量了。像我去夏威夷，对不对？其实那个地方有四个小海湾呐、啊。那最旁边的那个是四季的哈 ，Four Seasons， 那也是五星级旅馆，他就没有去用它嘛。就第二个是迪士尼，他就把那个海湾整个就把它跟它后面的架构全部都放在一起，甚至它的水都是饮用海水进来的，可是咸的。好，那在后面不是还有三个吗？那三个都是属于 Mario 的。可是他们都没有做任何事情啊，就那个海湾那么漂亮，他不会应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说你是用什么角度在考虑？比如说以迪士尼来讲的话，他把他所有在迪士尼乐园里面玩的那些把戏哦，他全部把它放到里面去。比如说你在电梯上，你一定可以听到他的迪士尼的音乐，对不对？你在外面可以看到他的卡通人物，你在你他的整个，比如说他甚至一个游水设施哈、哦，他。假的就是跟真的一样，你可以从它的这个滑水的那个水道当中可以看到类似像 Indiana Jones 那种设计嘛，就是又真又假，又假又真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把他的特色完全移植到另外一边去，所以每个人都有特色。现在问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充分表现我的特色？人活着哈，真的不是为了要活着啦。坦白说，我们怕的就是死亡，对不对？可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我们呆呆的活着啦，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啊，然后一直等着死。可问题是没有一刻你的，没有一刻你的容貌没有改变，没有一刻你的智商没有改变。你今天就是极度的聪明，在十年后你有可能是老年痴呆，对吗？你今天可能是美若天仙，在二十年之后你有可能是个老太婆，对吗？所以其实每一个分钟，每一个秒钟，你都在变化成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现在问题是，如果你把握你的能量状态，把握你的原始面目，本来面目，那么你跟着你的能量流走，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冲突跟阻碍。那其实你的生命的状况会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因为你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啊。那你要多少生命回去再要也可以啊。不然你要好像说你在游泳，对不对？你要跳几次去游都随你啊，没有说你不能跳进去游泳啊。可问题是你只要跳进去，他就跟着那个洪流在走啊。你有哪一颗真的留下来？那、啊、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因为它会过去啊。所以生命就是表达嘛。表达什么？表达你的本来面目吗？那问题是连本来面目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习惯伪装啊。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上、哦、都有一个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需求。你从小父母亲就一直在告诉你要怎样啦，你要怎样变为什么，就是这其实是一切冲突的根由了。如果你回到你自己，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的特质，我想要表达这个部分，因为那个真的是你内在的部分了。所以我说请大家想一想，每个人天生都不同，对不对？ 那如果每个人天生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用他的他觉得好的部分来要你来照做呢？有可能吗？那每个人天生不同，但是我们却是互相的谦和，跟这台湾话啦叫素配啦，素配。有时候我写一写会写台湾话。相互牵额又速配了，但是你在你的本来面目跟应有面目之间，你会存在一个矛盾的冲突，而且会永久永远不行止息的交战。坦白说，你那种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或者是完美主义很强的人，你会发现到说他人生过得很辛苦，而且他会要求别人也比较严格一点啦，啊，但是其实生命真的没有那么样的，没有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么严肃，啊，生命可以是一场游戏，生命可以是一场很快乐的这个感觉之旅，爱的表达这样子，啊。那我是在描述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存在一种面目，因为存在本来就是一种面目。任何一个存在都是一种面目，一条狗就是一条狗，一只青蛙就是一只青蛙，它是不同的面目。那我们心里面又要变为另外一种面目，对啊，你就青蛙，但是想当青蛙王子，蹦一下变成王子，对啊。问题是，如果变成王子，蹦一下又回青蛙怎么办？开玩笑的哈。所以你就算现在可以做，对不对？可是那个。现在可以做的那个力道，能做多久？就好像礼拜天 Kitty 在提的嘛，他说孩子这个状态，哎呀，他尊重啦，可是他在想说，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在这边了，因为一直在这边的话，他能撑多久？我现在不管，对不对？可是你其实是心中是觉得是他不对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只能说眼不见为净了，我赶快离开嘛。啊，久了以后你一定会不爽嘛，就会累积啊。所以如果是有两种状态同时存在你的内心，现在的我，成活或的我，那你会随时用那个东西来对照自己嘛？啊，我们的思想总是会投射一些更高的目标，我们无法面对现实，不论现实是什么。你不敢面对现实，因为你有更好的目标。那但是问题是，我们总是幻想情况会变得更好。好，我继续在学赛斯，我就会金光闪闪呐，好，锐气千条，台湾话叫金光强强棍，锐气千条。我们会这样想啊，就是外在既然可以变得更好，那我们内心为什么不能变得更好？但是坦白说，因为如果你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那你就是在做最好的自己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世界是宇宙的投射嘛，我们的行动的活力全部来自内在嘛，啊，所以如果好好真实的活着，自然而然去表现我们的能力，那这就是最有力的人生，就是内外合一的展现。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挑战性的，但是你们可以试试看啦，就是说我如果做我自己，而不要做那个被形塑出来的一个模子，我应该什么样八大威仪啦，什么东西啦，走路要怎么样，吃饭要怎样，那就不是你啊。对啊，那你能撑多久？那当你不是那个的样子的时候，那你又要骂自己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情感，怎么样的一个思维。那没有对，不是说对跟错的问题，而是说那个就是能量的展现。人物质化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能量的展现，这样对吗？没错吧？物理学这么讲吗？你看任何东西都是物理的原理，都是一种能量的一个 的一种能量的展现嘛。那既然是能量的展现，你对你自己的能量状态怎么可以不了解呢？所以你要了解什么？你的情感状态，你的思维方式。那因为当你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了解更多的时候，你会直接的来改善你自己的个人实相，至少你抓得住嘛。也就是说，火车如果要往前带，你一定要那个粘贴又要勾得住，对不对？如果没有勾得住，你拼命走，那它在那原地没有动啊。你内在一直想引导你，可是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内在啊。那你说，可是我好了，我现在我相信有内在。问题是你又从来不跟内在相处，你又不跟那个你本来的能量跟你本来的情感状态接触，那你怎么跟说叫跟内在接触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哦，你的 个人特质是代表内在的情感状态跟他内在的初始信念嘛，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是说，我要跟我的内在相处，我根本不看我自己的情感状态跟不看我的信念状态的时候，我怎么跟我的内在相处？然后我永远会投射一个东西，就是我要变成那样，那个比较好，那个比较有钱，那个比较漂亮，那就是什么？你永远没有活在当下嘛，你永远活在未来，不然就永远活在过去，所以你根本没有移动你自己呀。他不需要任何，我讲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就好了。你只要回过头来知道说，原来我的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变得更好。有，你只要不想，我不想成佛，不想成为更伟大的人，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什么？虚荣作祟，对不对？那虚荣本身是不是来自无力感？不然你干嘛要那么有力？那如果你心中有无力感，你的信念是无力感，你打坐位怎么会变成有力？可是如果你开始放下这些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根本就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因为我的内在充满了力量啊。然后因此你就开始有信心啊，然后有信心就开始能展望，然后就开始得到爱啊，叫信望爱啊，不是吗？不是，信望爱不是乱讲的啦，是真的啦。上帝真的都跟你在一起啊，这我今天 email 有写嘛，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有可能跟你不在一起啊？不然你的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那对对。但是如果你打坐一直妄想说我今天要成佛了哈，我今天要怎样，那这样的话你又把你自己丢到另外一个，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原来自己跟理想中的自己又变成两个东西在里面又冲突了嘛。所以常常会跟你讲说，我要抑制事情，可是我不要心中认为我必须一定要抑制，我就存个观念就说啊就可以啊，啊这样就好了啊，或者是说我要跟内在接触，你并不需要说、啊、我赶快哦，我现在用我的信念，我用我的义和团那一招，我加强我的信念，加强那个程度，然后我的信念更强很强，我信念像烛光，像那个叫做绿色的这个雷射光一样，可以直射天上，所以我就怎样，没有那种事情啦、啊。因为那个后面的部分齁，其实推的部分反而是你一直想要去彰显那个非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你只要回到自己，它就什么都有了。我以为只有赛斯这么讲啊，结果我发现到很多学说都一样的说话。静心的意思是说，你去探索你跟你那个心接触的那个本来的，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好像有学到这一点了。Yeah. 就是当你跟你的心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就跟你的能量在一起。那什么是你的心呢？ 因为我现在是在用外面的环境来处理我现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人对我好不好？那个人有没有看我高？那个人有没有觉得我很棒？然后，好，就是你在看那些外在的东西嘛。可是你的心在哪里？所以静下来跟你的心相处，是不是跟你的能量相处？因为你的心就是你的能量啊。所以静心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克里斯纳穆提说：“我醒过来就在冥想，我白天晚上任何时候我都在冥想。”他跟他的心接触了，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应该都一样。因为当你不在自我，不用外面的环境在控制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因为当我把自己放松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在谈一个东西哈，塞斯的说法、奥胥的说法，或者是克斯的说法，他们的说法其实都一样。像在《超越时空》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他谈的内容哈，他提到就是说，他刚开始是提到什么？他说，你所谓的自我哈，它定义就是时间，因为你有时间才会有自我。比如说我一存在，我就想要更好，我就想要成长，我就要变成什么。那因为自我的东西跟那个时间是有关，可是他是说，当我不会想变为更好的时候哈，他就说我跟我的内在的能量就接触了，然后跟内在能量接触的时候哈，他说叫做创造力的开始。自我 OK 啦，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个特色，现在不是说你不可能把自我拿掉的，但我能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边，不要一直想要去操控那个，就你就是讲有个水流，对不对？你只要操控那个水流啦，你用外在来操纵你的内在，就是你本来有个走向，你自己很清楚，我喜欢什么，我爱什么，我想做什么，那个都有，你都很清楚。可是问题是你因为有一个更好的标准，所以你谈到另外一边去了。你看哈，你一直做不到，你觉得你根本做不到，不可能做到的一个高标准，那个一定是一个投射出来的理想自己。那有一个东西哦，它可能比较野性的，我用这种比较粗糙的昏华了哈。就如果是比较野性的那个部分哈，常常是你真正你本来的面目了。我不可以这样了，我不可以那样了，我应该要怎样了，我应该要那样。那个部分大部分都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了，因为那个是你必须要把自己逼到那一边的那个部分，被修饰过的。那什么是你未修饰之前的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赛斯在他的书里面，他也在强调说：哈，你千万不要认为你不能犯错，因为对。物质世界来讲的话，你的错它就包含在对里面啦。那换言之，就是你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根本就也不是错啊。那是一种能量的表达啊。他不是从个人实际上本质第一章就开始谈起吗？那个都是一部分啦，比如说叫做什么自化功，对不对？自化功的话，它就是让你自然的律动，它没有去操控它，操控它就不算自化功哦。就让它身体自然律动，因为它身体是有它有一个动的方向，然后。自化功它可以治疗你身体几乎是所有的疾病，因为什么？因为在自化的过程当中，它会身体会疗愈它自己。那你看，连身体都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心灵不是这样吗？你的精神的状况不是这样吗？当你自由让它运转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就会这种状态。那至于说旋转舞啦，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或者是所谓动态静心哦，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它让你放松。把那个自我一直在操控的自我放松下来。你看哦，一般我们在做创造力工作的时候哦，我想因为我这个部分谈很多次的，你一定要放松嘛。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边洗澡边唱歌，那个时候常常很多灵感会突然间出现，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自我的操纵会很少。为什么那个 理查巴哈在海边的时候会说到天地沙鸥那个文章，因为散步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看海是不是很好高兴，那看到那些漂亮的景色的时候，自己心情一旦放松了，平安内在的那个自信就会进来嘛。而内在的自信是无比的强大，无比的丰富，无比的强大，甚至于中国常常用那种无字天书在形容嘛。可是这种无字天书，你就在每个门派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痕迹嘛。包括鲁伯的那个心灵图书馆就是无字天书，他并没有看到任何书啊。可是他想要看什么书，那个书会在书架上出现呢、啊？那不是无字天书吗？对啊，那你看那个生命回显是不是一样说同样的东西？对不对？他也是他的就帮了一本书会出来，然后。这个就是他要的，是不是？所以你的内在其实有无穷的知识，无穷的创造力。但是现在问题是说，你对自己比较放松一点。好，那有的人对自我或者是无我的那种定义哈，是有一点问题。好像无我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有，我不要有感觉，好啊，我不要有 feeling， 我不要，那其实刚好相反呐。我不要，我受伤的时候我不要哭，那别人伤害我都不要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在加强那个部分而已啊。你有没有错？事实上是有啊。你看前一阵子不是说有一坨大象吗？这坨大象本来是非常温驯的，好，然后也为这个马戏团做表演好几十年嘛。然后有一次他好像真的受不了了，他就大发狂，还踏死了好几个人呢。那最后他就被杀死了。但是基本上因为他是被凌虐，然后一直被要求做某一个部分的，所以承受不起的时候，它就会爆炸嘛。对啊，那我想动物也是一样嘛。最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只好像是类似像鲸鱼，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咬死。那科学家或者分析的那个海洋专家是在讲说，他不希望他的孩子跟他一样，这一辈子过的就是只能表演的生活。对啊，不晓得，我们不晓得，但是专家是这么说嘛？我们只能说专家是这么说嘛？那我想动物它也许因为那个，好像他们的智商是很高的，嗯。你可以表达你自己啊，那他表达是知道说某些部分是不可以做的啊，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要仔细去想想看，好，就是我表达我的，他表达他的，他可以表达他的，我可以表达我的，好，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是说啊，我为了什么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原则或者和睦的原则，所以我不能表达我自己。那问题是，当你不表达自己的时候，那你不是能量又开始阻塞了吗？对啊。但是你表达的部分，我们现今天的课程其实有提到很多的部分，就是你不要把力量当作是暴力啦。你认为是这样子吗？有的是负面的互相表达。那一天你不是在提到那个例子吗？你有表达啊，的确对方也觉得很负面了。可是最后你们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样的深入的来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对。 不是，你要从头开始研究起啦，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没有表达，到一个程度它爆炸了，一旦爆炸的时候，它就不接受任何再进来的任何东西，它把门关起来了，就是那个沟通的门被关掉了，所以现在在讲什么的话，一讲就爆炸，你不管讲什么都爆炸，对也爆炸，不对也爆炸，我常常碰到很多，对，可是表达的没有表达的部分哈，他其实 touch 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一讲我门已经关了啊，你所讲的我都把它当作是攻击啊，就是当沟通到一个很激烈，因为那个已经造成一个观念，就是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啦、啊，我没有办法跟你这种人讲啦、啊，你在讲什么的话，我根本听都不听啦、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一开始，对，他会变得很。其实很多夫妻，大部分如果说没有一个适当的表达、忍耐的话，到后来都一定是出现这种状态嘛。一开始讲一讲，不舒服就不舒服，你就讲清楚，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刚开始会觉得说，哎呀，忍耐一下啦，或者是啊，为了家庭啦，为了孩子啦，哈，然后为了怎么样的，反正总而言之，为了很多东西，为了面子，为了不要让人家看衰。总而言之，你就不断在忍耐，忍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把这个部分到，我觉得说我已经根本超出了叫做自律神经范围之外嘛。对，对，这多的是啊，我都很多朋友，他爸爸要死掉了，对啊，他不想看了，对啊，很多我看到很多。一些台湾的朋友啊、那父母亲，他父亲已经医生跟他讲说，再活不到十天后一个月哈、他都不愿意去跟他讲一句话，不愿意看他。在我家里就有一个啊，我家里就有一个啊，我弟媳妇就，我弟弟要死的时候，弟媳妇就不来看他，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所以这就我们这样讲哈，就是好像我们自己的神经线，我们有一个叫自律神经的哈。我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在念我啊，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再来我就开始反抗，然后到总而言之到一个程度，我爆炸了。那当你承受可以承受1000公斤，那到900公斤的时候都还有救啊，因为你只要稍微弄低一点就 OK 了，还过得去。可是超过了1000，就算那个最后的一根稻草哈，你把这个骆驼压下去之后，它没有办法再承受1000公斤。它有没有办法承受500？也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承受300？也没有办法。就是任何重量它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是他们在研究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系统，它超过这个系统之后哈，它就什么都不能承受了。并不是说我现在1000公斤，我现在给你减到900就 OK 了，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一样的情况嘛，当精神上来讲的话，两个人到一个程度，他崩解了以后，他门就全部关上啊，你不管讲什么，他就是根本听都不会听啊。所以为什么平常都要表达？赛斯也在提到嘛，哈，就是你平常看他很温驯的人。他忍耐到一个程度，他爆发出来的力道是非常强悍的啦。那些杀人啊，或者是小朋友啊，做出那种不可挽救的那种大事件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还是都认为说这个孩子都是很乖的，只是他闷在心里面呢。所以那个时候不叫表达，也不叫沟通，因为门已经关掉了。他这里提到很多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啦。他说，如果你就是你怎么样去看你自己的情感状态跟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信念的哈，他说，如果你把力量跟年轻视为相等，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对不对？哎呀，年轻就有本钱呐、啊，年轻就有力量啊，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嘛。我们大概都会有吧，好、哦。但问题是， 你看了，我把一个东西拉上来，年轻就很好。所以你们女生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大概看起来十五六岁啊，你高兴到不行。如果他说真的话了，或常常听说，哦，我今天要请你吃饭，哎，你大概三十，哦，我今天请你吃饭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把年轻跟力量相等，是不是？好，那这个有什么缺点？你看哦，一个想法，它后面有带了很多缺点。你会孤立老人，你会孤立老人，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会排斥你所排斥的那个无力感，老人的无力感会转到这个老人身上，然后似乎他们也成为你的幸福的一个威胁。你家里有老人，所以你就是说你就好像受到他的影响那样，这是一种例子啦。哈，我为什么说不要去投射好的？因为一旦投射好的，它后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一直去看说怎么样吃啊，我昨天在看我们家人在看怎么样大小便，大小便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蹲的会什么问题？坐的会什么问题？然后脚要垫多高？然后对啊，然后怎么？哦，技巧真的很多。那这网络节目大概有二三十分钟，还有专门医师来讨论这个问题啊，牵涉的很多这样子。OK 啊，那很好啊。那以后如果你的大小便的姿势不是他所说的那个姿势，你会不会有压力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拉一个高标准很好啦，可是高标准下面有一个低标准啦。你有一个上帝很好，但是你创造一个上帝，必然创造一个魔鬼啦。要怎么做？坐姿要怎样？要离多少边缘多少公分？然后脚要怎么站？脚跟那个位置要多高？那到了膝盖的哪里？这样子。学问很大，很多东西啊，那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学不完的东西嘛，对啊，一下又说吃鸡蛋很好，一下又说吃鸡蛋很不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对啊，好，他是一个，他是这样讲，就是为什么我们投射一个高标准是其实有它的副作用的原因。那他再举第二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同意暴力就是力量，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他很暴力，就觉得他很有力量，对不对？其实有一些受虐狂是因为他觉得虐待他人很有力量嘛。好，OK，那你就会用很大的报复心去处罚犯罪。暴力很有力量啊，所以要去处罚犯罪。那然后呢，因为你把人生看成是一个权力斗争，而精神灌注在暴力行为上，哈，那这样的话，你的生活也会融入那个暴力，然后因此你就会碰到暴力，所以你会更加深，就是要暴力才有力量，所以你的生活就充满了暴力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在男生的身上，哈，尤其家庭的男生身上看得最多，他会觉得说，我如果不跟你发脾气的话，你就不会怕，啊，所以他用暴力来对你，然后觉得哎有效哦，然后下来下一次，哈。下一次就又来了，因为他把暴力跟力量放在一起。男生常常会采取这种，女生比较少了，但应该也是有的。那我像我们在接触的例子哈，一些个案例子当中，常常会有一个状况，一般女性朋友都会抱怨说：“哦，我老公，你怎么跟他讲？你拜托你跟他讲一下啊，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处理问题。”但问题是，他相信暴力就是力量啊，对啊，他真的觉得是有力量啊，而且。在他的过去的经验当中，他也觉得说，我不用这种方式，你就不会闭嘴啊。对啊，我就用力的打一下桌子，然后哎，你就停闭嘴了。好，这个很好用，下次。但是他没有发现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哈，就一定会最后会引来很大的暴力。对啊，有的会打人的，对啊。那 第三个例子啊，他说如果你接受善是恶是比善更有力量，我们会觉得说人善人欺嘛，马善人骑，对不对？然后台湾话就是软土生根啊，闷头轻棍。好，那也就是说你觉得恶是比善有力量，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啦，应该不是啦，应该是善比较有力量。但是假如你是这样认为的话，你的善己就会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架构，就是恶是比较有力量的架构，然后你的任何善己就不会有任何成效，因为你也不会给他太多的行动力啦，你觉得自己是无力的嘛。好，所以显很多从属的信念跟这些坚信相连，然后他们可以全部以一种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作用，以至于你否定自己去用你自己的能力，然后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今天的那个 email 上不是就写，那是克里斯纳穆提他在第十章的结语了，他说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力量往别人身上去靠。好，比如说一个小姐，她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找到伴侣才有力量，好像你没有个伴侣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那或者是你觉得说我不找个医生，我不找个专家，我是没有力量。可是赛斯一直告诉你，从头到尾都在告诉你，唯一有力量的是你自己的内在，而且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你自己，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推得动你，别人可以给你意见啊。好，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来靠我你就没事了，台湾有一个叫妙禅，是不是你一个月只要交2000块，他这个月可以保你平安啊，因为他的法力高强，你给他交2000块哈，你这个月都没事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他是进账是上百万在进账，所以有很多人希望靠他的力量嘛，对不对呀？所以你会觉得说哦，某某大师啊，什么圣德什么之类的啊，靠他的太阳你就有力量。问题是真正有力量的是你自己啦，因为你是内在对外在的一个能量的表现啊，所以力量在你自己，没有在任何别人身上。好，疗愈的力量也在你身上，懂事情的力量，经验的事情，悟道的力量，全部在你身上。就好像一部车子，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的车子你来偷掉我的车，然后我跟着你的车跑，这样我的车子会有力量吗？不会。好，紧急救一下没有问题啦，但是车子就是一定要让它自己发动，自己有力量。那以这个角度你去看，用这个观念去看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给他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他找到他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他的能量源头，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色，那他就开始能够运用他的力量。如果说你帮他，那他的力量完全放在你身上，那他就会变成无力啊。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这是克里斯纳穆提很哀伤的一句话，他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到处充斥要帮我忙的人啊，我把它改成我们了，但他的原文是我了，但是问题是他帮我，我等于把我的力量放在他身上啊，对不对？赛斯书一定要恰尔斯来讲吗？没有啦，你们自己看可以看得比我 更清楚啦。赛斯书一定要某个人讲的才是权威吗？没有，没有这种事，好不好呀？没有啦呀。那谁要当教主，那一定是骗你的啦。对啊，书他又不是你写的书，别人写的啊，别人写的书你来念，然后大家都来念，然后你比我会念。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哪个人考试考得比较好，我们就尊他当教主，以后我们就要靠他，你可能这样做吗？所以以至于你否定自己去用你的力量，而转向把你的力量转到别人身上。所以坦白说，如果你真的在学赛斯，你一定要先弄清楚所有力量都在你身上，不在外面。好，绝对不在翘屎，翘屎再怎么会盖它也是盖而已啦，你了解吗？所有力量在你们自己身上，不是在我身上。好，我不会跟你们一个月收2000块，然后保你们一个月平安，没有没有到事。那我是在骗你的。好，例如如果你接受知识是坏的这个想法，这是第三个了。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所有你去学习的这个努力都会徒劳无益，或带给你很大的不适。然后你将不会信任任何得来的知识，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为任何的智慧获得补偿。有没有这种说法，说知识是坏的？有啊。比如说像基督教，他们就是对圣经的全常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啊。你们是什么物质的世界就所以你去想，当我拉一个高标准的时候，我后面有没有一个低的标准啊？所以因此对知识的追求本身，它有个天生的一个生物性原动力，就变成一个竞技的活动了。这是刚提到那个知识不好了，于是你就会把智慧投射到别人身上，而在你自身都排斥它，然后在个人价值上会面对一个难局。那他举个例子，他说长久以来和尚跟神父跟其他人是隔绝开来，他们会被认为说是有力量的人嘛，他懂得比较多嘛，对不对？灵媒，对不对？这个人会算命的，他很厉害啊。我自己就也玩过这个东西啊。我弟弟说到屏东，屏东有一个叫做罗汉，他说他可以记得日本人，他在日本时代他在某一个船上被炮弹打死啊，他是一个悟道者这样子。那问题是他讲了很多话真的是很准的，然后很准以后就怎样，就你完全失去行为能力，你任何事情都要想打电话问他说，哎，师傅，罗汉师傅，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好呀？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他真的很准，然后真的也给帮到你了，那坦白说你的损害比没有被帮到要惨很多，因为你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了，是不是？我们这边也有啊，很多通灵人啊，我上次讲过，我进去的时候是大摇大摆进去，打算拆人家招牌，出来的时候是两脚浮在空中慢慢爬出来的。因为他讲我的事情真的讲得很准啊，我觉得他不应该知道我家里的很多事情，或者是有些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对不对？但是他都知道。那然后呢，然后其实你就很多事情就天天想要去问他吗？那你就失去了，人生是你来过的，又不是他来过的，对不对？所以长久以来，和尚跟神父跟其他宗教组织已变得跟其他人隔离开来，他们曾交替的被尊敬跟被害怕，他们被爱跟被恨，他们的知识受到嫉妒，然后又被人们以迷信跟敬畏来看他们。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经验了。如果说今天有个道士很厉害，有一个风水师告诉你说，哎，你这个不挖开不换不换不行，你敢不换吗？然后他巫毒术士以及治疗者巫医跟神父都被人家尊崇，但因为所涉及的权力跟知识，而也已被人以某种恐怖的眼光来看待。那质疑别人或者诅咒别人，对很多人来讲都暗示一种知识的力量。他懂这些东西吗？就像我说的风水师一样。最近我那小弟弟在跟我讲，我那个妈妈那一系的他说这个什么风水要换，我说你如果这样讲，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不换的话，他会觉得有压力的嘛，对啊。所以那些虔诚的被基督教基本教育抓住的人来讲的话，宗教力量是一件非常吓人的事，你不敢违逆啦，那正常的攻击会被视为邪恶，因此在自己内被隔离起来，而且也在外面随处可见，自己被隔离起来，你很怕做一些不圣洁的事情，你祷告会不去祷告吗？然后这个团契不去吗？你敢吗？就可能不敢嘛，有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内，会创造出人工的区域，在其中，在某个地区是 行动是安全的，在别的地方是危险的。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如果你相信财务是邪恶的，你就自动的把可以给你带来财务的那些任何能力就扼杀掉了。有这么严重哦？我觉得财务是不好的，叫阿赌物，对不对？钱财都不好哈。那这样的话哈，你可以赚钱的那些能力哈，它自然而然会消失掉。那就不是回到本来面目嘛，对吧？而在他们本身被接受为好的那些才能哈，只因为他们的成就会带来财务，就会被压抑啊。所以，那么我们的信念在如何处理个人的这个力量的模式上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我们的信念本身哈，它跟我们与生俱来那个能力，它是自然而富有攻击性的冲刺的。成长本身也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对活力的一个集中焦点。什么叫活力？就是你走在你的路上，你自己的本性上就发现你是有活力的。什么叫无力？因为你不敢做你自己，所以才会无力。为什么会寂寞？因为你需要依赖别人，你是无力的。好，所以当你觉得你无力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发现到你根本没有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了。假如你走在你的路上的话，你会发现到你会充满着活力，充满着一种活力的集中，充满着一种攻击性跟创造力。那到没有活力后，有活力它在哪里处理呢？在你的信念上，它真的在你的信念上会处理。那你拉高一个东西的话，它会走掉了你原来的那个本来面目了。好，那我想今天也九点多了啦，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哈，停到那个纳摩那个地方了哈，好不好？有什么想法吗？我想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好，因为当是一个多次元人格的时候，好，当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能量表达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说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有自信的时候，那你可以发现到说，它根本就好像我说的那几个重点嘛，哈。首先，你以为的智慧，你以为的那些哈，它根本都不是，它根本就是累积的嘛。那既然是累积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求自己再变为一个不是你的你呢？那如果你不会要求不是你的你的话，你就不会要求别人不是他的他吗？那如果你能够走在这些能量上的话，你就会自己充满的力量吗？那如果你要别人拖着你的车走的话，那你自己的车不发动，那当然你是没有力的嘛。那如果发动你的车呢，其实你是应该走在自己的独特性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车子是发动的吗？你相信有就一定有吗？但赛斯有一种说法啦，哈，但是说法是说，在这个美国的几个地方是有一些能量的交汇点。但是什么东西是最有能量呢？不是思维吗？我怎么想，那这个思维本身是什么？电信实相嘛，它就是一种能量啊。那我们在讲哈，它就好像是我们家的那个router 一样，它是个 amplifier 嘛。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我这个想法在那个地方被扩大的比较快嘛。那扩大的比较快，我们说能量强，不表示那是好的啊。比如说你是很负面的人，在那边是不是放大的比较快？对不对？所以能量强，它只是一个 amplifier， 它是等于是加速作用嘛，它跟内在的关系。这个可能的位置的关系或怎么样，它的好像说我们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大动脉，它带的血液会比较大比较多嘛，对吗？可是如果你是病毒的话，那你大动脉带的血液是不是让你全身都感染？一样的道理嘛。OK， 好，谢谢啦。你说没关系，没关系。 是。可以啊，我们可以看呐，因为你必须要实际的例子来看哈。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提很多例子了。当我觉得我内心充满着无力感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没有在做你自己，那是一定的。好，当我想依赖别人，当我想责怪别人，当我在愤怒的时候，基本上你都没有在做你自己，所以你不会引起别人做他自己。那当你觉得内心有很多冲突，那个时候你也基本上是没有在做你自己，因为你投射一个未来更好的自己或以前不好的自己，然后来困惑你自己，所以这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真的是多次元实相，真的是由内而外的表达，那事实上真的是嘛？不然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一样嘛，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什么？有一个隐形的世界在内在里面，我们不知道的。OK，谢谢大家。